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5号，公元2004年1月2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抵达西藏流亡政府访问，国际各界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西藏问题研讨会在瑞士圆满闭幕，法国绿党成员将在胡锦涛到访时谴责中国侵权行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院亚洲与近东人口难民与移民事务局官员皮托提昨天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仁萨拉，查核华盛顿捐给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基金运用情形。西藏政府官员说，这是美国政府官员首次到达仁萨拉访问。皮托提说，他来到达仁萨拉是查核美国政府透过他的单位捐赠给西藏流亡政府的基金使用情形。皮托蒂有另外一位官员陪同到达仁萨拉访问3天，在印度期间，皮托蒂将拜会多个西藏办事处与相关机构，今天会晤达赖喇嘛。皮托蒂说，我并未带来任何特别的信息，不过我觉得有机会会晤达赖喇嘛甚感荣幸。皮托蒂说，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基金会每年拨款约200万美元给各西藏组织，每年并拨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1亿2700万美元捐助在尼泊尔的西藏接待中心。法新社说，尼泊尔的西藏接待中心专门收容在冬季趁中国边防人员因天气过于严寒而撤离边防时越过冰天雪地的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的难民，每年约有2500名西藏人逃离中国统治，大部分最后都到印度达仁萨拉投靠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国际各界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中共当局于2002年12月2号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幽冥案达西和他的主手罗藏顿主以涉嫌制造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并于2003年1月26号对罗藏顿主执行了死刑。为此，依据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在罗桑顿主被处决一周年之际举行各种抗议示威活动，依据在美国波特兰德地区的死亡认证向本台透露，加拿大温哥华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塞门弗拉斯尔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联合组织下，今天早晨就奠在中国驻温哥华大使馆前为纪念罗桑顿主和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举行了一次抗议示威活动。他还通过本台祝愿全体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而能够尽早团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今天开始在法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并于明天下午在法国国会发表演讲。为此，法国支持西藏团体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国际特赦组织以及记者无国界等为了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计划将于明天下午4点30分在法国国会大厅前举行抗议活动。另外，设立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为了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今天在中国驻洛杉矶大使馆前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抗议示威活动。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抗议中共有关17个部门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和对罗藏顿主执行的死刑，以及为了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根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展开活动期间，该组织的成员以戏剧形式来揭露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 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审判的有关过程和情况。今天下午还举行一次烛光游行示威活动。据加利福尼亚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丹增德勒表示，中国政府正式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之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计划在世界各地举行的论坛和会议期间，将会宣传中共当局以非法拘捕藏人和判处藏人死刑等有关情况。同时设立在各国的中国大使馆前将会持续不断地举行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国际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曾多次向中国政府进行了施压。对此，中共当局有关人员曾经承诺，由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重审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和罗桑东主的案件，但是于2003年1月26号对罗桑东主秘密执行了死刑。这是在过去20年里以推荐罪名罪名处决藏人的首次民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问题研讨会在瑞士圆满闭幕，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在瑞士恩斯坦城市举行的西藏问题研讨会已圆满闭幕。会议举行期间，从17个国家的50名流亡藏人聚集在恩斯坦，就未来西藏形状和个人活动为题，以问答方式进行了广泛深远的讨论。根据世界西藏天文网瑞士消息，自从本月24号到25号举行的为期2天的西藏问题研讨会，是由西藏青年会驻欧分会、瑞士和100个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共同举办的。在研讨会举行期间，与会的主要讨论了实现西藏高度自治和如何激发藏人展开个人活动等问题。会议召开前夕，达赖喇嘛驻欧特使格桑简曾作为主要嘉宾，就达仁斯拉和北京之间的对话进展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曾在2002年和2003年以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的身份访问了西藏和中国。他的演讲结束后，提问和研讨部分称，如果中国政府始终不回应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处于时间的紧迫，我们必须继续展开有效的活动。西藏青年会驻欧分会会长登基瑟沃表示，西藏青年会将有力秉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这次研讨会将有助于来自不同国家的藏人之间在西藏问题上得到更深的了解。他继续呼吁全体藏人不要因为中共的冷淡而失去信心，并希望每一位藏人要坚持不懈地争取到底。他最后表示，如果西藏问题没有尽快得到解决，我们将面临在世界上成为藏人品的威胁。陪伴着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智通登基南耶发表讲话时表示，大量藏人聚集在一起，在谈论有关西藏问题时总是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一致希望能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各抒己见，展开有意义的讨论。所以从不同的国家邀请藏人代表进行像这样的研讨会是很重要的，同时对所有的藏人展开有关西藏问题的研讨提供了便利和机会。西藏作家兼活动人士贾亚诺布表示，我们绝不可以放弃西藏独立。另外，西藏青年会驻欧分会会长登基瑟沃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对这次在瑞士举行的研讨会表示很满意。他说，目前将我们所讨论的运用到实际行动是很重要的。会议最后一天以投票形式表决了议案，该议案将在今后2-3天通过网络进行宣布。西藏青年会驻欧分会会长登基瑟沃谈到有关议案内容时表示，研讨会中制定的议案主要包括如何用真理和正义争取西藏自由。议案中还引述了有关中共入侵西藏以来为自由献身的数万名西藏人士的英雄事迹，被中共摧毁的寺院和剥夺的各种权利和西藏的现状等。议案同时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对国际社会进行的呼吁。会议最后还特别设立了西藏自主权小组，其宗旨是通过西藏自主权来研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 前天和昨天在瑞士恩斯坦城市举行的西藏问题研讨会中，与会的部分移居在美国的西藏知名人士还分别就西藏高度自治和西藏问题上的个人角色等问题发表了讲话。研讨会于昨天圆满闭幕。此次非官方性的研讨会是首次有流亡藏人为藏人举办的，很多与会者是流亡在各国的西藏活动人士，分别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印度、尼泊尔和欧洲各国，以及包括俄罗斯。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受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加蓬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的邀请，于今天早上乘专机离开北京，开始对上述四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法新社说，法国警方已经严阵以待，部署大批警力，加强保安，防范出现示威失控的尴尬场面。1964年1月27号，法国同中国建交，成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40年来，双方的关系有过波折。1989年六四事件后，法国宣布制裁中国，停止互访。后来由于法国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机，导致双边关系倒退。中国要求法国关闭驻广州的领事馆，直到1994年，双方签署公报。法国承诺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后，1997年，希拉克总统和江泽民签署公报，宣布了建立更像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普陪同胡锦涛离开北京访问法国的还有中共国务院委员唐家璇、外交部长李兆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沪宁、商务部副部长余广州、胡锦涛夫人刘永清等。法国对党的成员表示，将以杯葛欢迎胡锦涛的酒会，以此来抗议中国对人权的侵犯。另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民意人士、西藏人也呼吁在胡锦涛到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当日，在议会外举行示威抗议。胡锦涛在法国跟法国总统希拉克会晤，并到国会发表演说，还与法国工商界领袖会晤。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方安之习得到百姓信任，他对百姓也就有了影响力。他提出禁止喝酒、赌博等恶习，人们就接受了，戒除恶习的人一多，成了风气，也就带动了更多的人。每年他都要下乡给百姓讲经传法，每个乡讲半个月，讲法时他挨个点名，每个人他都认得，并且知道乡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谁打架了或是谁偷了东西他都了解。他就叫那些做过坏事的人站到人群中间，在众人面前谴责他们。喇嘛带领大家一块念经的时候不允许他们参加，这对藏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而且有佛教中那些业和因果的威孽，对他们心灵的触动会非常大。最后做过坏事的人要当众认错表示改正，这样的人一般都会痛改前非。我问伽玛，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生活的乐趣是什么？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个星期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